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降息的希望压倒政府关门的恐慌，标普500指数和纳指盘中创下历史新高。昨天也有网友提出疑问，为什么美国市场对政府关门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带来任何恐慌，这与以往政府关门以后市场所表现的一些负面的完全不一样，究竟什么原因？那么从彭博社这个报道标题啊，相信网友们就非常容易理解，因为昨天与网友分享过美国私营机构的有关就业的报告，反映劳动力市场降温。那么这个与美联储降息的理由或者降息的借口就形成了共振，因为鲍威尔最近两个月一直在强调说，美国既面临关税带来的通胀的风险，也面临劳动力市场疲软的风险。那么两个风险相比较，目前美联储更担心就业市场的风险，所以只要是就业市场的报告比较糟糕，它都会支撑美联储这一轮降息的核心理由。所以这两天华尔街对美国政府关门这件事蛮不在乎，根本不把它当回事。第二个最新信息是路透社的报道，那么路透社呢，他希望提醒华尔街不要对政府的关门啊麻木不忍，所以他这个报道标题呢是美国政府长期关门可能加剧市场的风险。投资者几周来一直在预测美国政府关门的风险，那么目前既然已经关门了，华尔街希望关门的时间尽可能的短，但是持续至少几周的政府的停摆可能会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出现混乱，因为美联储无法获得有助于指导其决策的政府数据，同时停摆时间越长，经济增长可能受到越大的拖累。所以你看他这段描述呢，他就提醒华尔街不要掉以轻心，就两大风险，第一呢，政府盖牌了，数据盖牌了，美联储决策它缺乏依据；第二呢，从传统或者简单的逻辑推算，政府关门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北极星投资管理公司的投资长埃里克·库比说，目前市场的估值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而经济似乎正出现一些相当明显的放缓。那么这次政府关门会导致联邦工作人员被迫休假，川普总统同时又发起了政府的改组运动，预计12月将解雇大约30万名联邦工作人员。川普也明确警告民主党人可能会导致更多裁员，所以政府支出减少本身会给经济降温。那么他接下来描述，分析师表示政府关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关门的时间，牛津经济研究院估算政府部分关门将导致经济增长每周下降 0.1 至 0.2 个百分点，如果持续整个季度的政府关门将会导致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1.2 至 2.4 个百分点。当然他这个报告也警告称，持续一个季度的政府关门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报告呢，他也表述过去50年来政府19次关门平均持续时间8天。所以路透社这个呢，它还是一种居安思危啊，它提醒华尔街还是要关注政府的关门，特别是关门的时间周期长短。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企业9月份增加雇员和裁减雇员的速度均放缓。根据美国挑战者和格瑞机构公布的转职数据指出，美国雇主9月减缓雇佣速度，而宣布裁员的人数也减少。9月民间企业宣布的新就业机会共117313个，比去年同期剧减 71%， 是2011年雇佣意愿最低的一次。今年1至9月美国雇主共宣布了205000个新的就业岗位，也是2009年同期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全美企业9月共宣布裁员54064个，比去年同期减少近 26%， 也低于8月份的85979个。那么像这种啊死水一潭的这种局面， 它历史上会反映出来的是经济上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正常的劳动力市场应该是新增就业岗位与裁员，它会维持在一定的规模的，它能够反映经济的流动性。那么目前这种情况，它支撑了美联储的那种判断，就劳动力市场啊，还是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白宫停摆冻结民主党各州的资金。这个新闻呢，有助于我们理解川普这一次啊，为什么对政府停摆他表现出来很兴奋的一种状态。就昨天副总统万斯啊，帮川普来解释或者来维稳，但是川普自己呢，不在乎这个舆论的对他一些观点的看法。昨天川普说，政府关门，那我们就啊砍更多的民主党。他这个砍更多民主党呢，就媒体呢就把它理解成呢裁员，我就去裁你支持民主党的人。所以昨天媒体呢就去问万斯，说你们这个政府关门，川普说要裁减更多的民主党，你们这个什么裁员呢，还利用党派色彩来进行党派的追杀呢，或者政治倾向的这个追杀呢？那么万斯解释说，我们裁员呢不分党派的，不按政治倾向的，关门了我们就要推动裁员，我们并不是根据你的党派身份来裁员的。那么万斯这个解释呢，似乎川普所谓的要针对民主党这个事儿没有。那么今天川普又在说，就是要针对民主党，而且今天早上川普发了一个长长的贴文，说我要把2025计划的起草者请到白宫来，我们一起商量怎么来制裁民主党。就是万斯那边解释呢，川普这边更强调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要来制裁你民主党。那么万斯解释的对不对呢？或者川普究竟要怎么去打击民主党呢？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算是说清楚了，川普他说利用这次关门来打击民主党，他并不是指的联邦借机裁员加大裁员来打击民主党，他是在另外一些领域在预算支出上来打击民主党。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冻结了对民主党倾向的州260亿美元的援助，兑现了利用政府关门来打击民主党的优先事项的威胁。你看这个就说清楚了，他利用关门打击民主党的是你民主党控制的州，我首先冻结联邦政府啊向那些州转移支付的资金，以此来打击民主党。川普昨天晚上说，他这个举动啊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那么这些州会有什么反应或者反制的举措，可能未来几天就会有所体现。所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的信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次政府关门呢，他未来潜在的还是会市场会带来一定的风险的，同时这次关门可能会加剧两党的这种对立和冲突。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白宫要求大学签署全面的协议以获得资金，九所大学是第一批受邀加入协议的。白宫要求这九所大学如果想取得联邦政府的资金，必须签署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的名称呢叫高等教育学术卓越契约。这个协议的内容主要是十个方面，包括禁止在招生中使用种族或性别作为参考，冻结学费的上涨，要限制国际招生。白宫特别项目高级顾问梅尔曼表示，我们希望很多学校都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在这个协议里面，他明确要求你只要签署了这个协议的大学5年内冻结学费的上涨，国际本科生入学不得超过 15%， 要求申请者参加 SAT 或类似的考试，并抑制分数的膨胀。这个协议呢，还要求学校要控制校园的政治气氛，确保校园思想市场充满活力，禁止员工代表其雇主表达政治观点，要求大学废除那些故意惩罚甚至煽动针对保守思想的暴力。梅尔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目的是推动学校在那些并非艰难的决策但难以独自完成的事情上发挥主导作用，例如稳定学费上涨、打击反犹太主义和多元化倡议等担忧。据一位白宫官员称，目前已发出信函的学校包括范德堡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宾州大学、南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亚利桑那大学、 布朗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那么这个新闻呢，它能够反映川普利用联邦政府的资金来迫使一些大学呢做出一些改变。那么这些改变本身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但是这个新闻它能够反映至少第一批签协议的大学是接受或者支持川普的这些要求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乌克兰战争啊最新立场的一些信息，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情报。那么之前舆论呢在关注川普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式导弹，那么这个事儿显然还有一个过程。但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独家报道呢，是川普政府已经解除了之前的一些限制，开始向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的情报信息。这个是自乌克兰战争2022年爆发以来美国做出的最激进的改变。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针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远程导弹袭击情报。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向基辅运送威力强大的武器，这些武器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更多目标。川普总统最近批准允许情报机构和五角大厦协助基辅实施攻击。这些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正在要求北约盟友提供类似的支持。扩大与基辅的情报共享是川普在推进和平谈判的努力陷入停滞之际加大对乌克兰支持力度的最新迹象。官员们表示，这是川普政府首次协助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目标。尽管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协助基辅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但这一次的情报共享意味乌克兰将能够更好地打击远离其边境的炼油厂、管道、发电机和其他基础设施，目的是剥夺克里姆林宫的收入和石油以维持其入侵。其他政府官员表示，美国还在考虑交付战斧导弹、梭鱼导弹以及其他射程500英里的美国制造的陆基和空基导弹。这些官员表示，目前还没有决定交付哪一种导弹。欧洲官员对此表示欢迎。负责监督德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卡斯克准将表示，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侵略的三个关键领域需要援助。他说，第一是防空，第二是守住前线的能力，第三是深入俄罗斯的能力。卡斯克准将表示，这是德国的，当乌克兰守军面对数量上占优的对手时，他们必须将战斗延伸到前线之外。你必须切断补给线才能够守住前线，这是背后的军事逻辑。所以这对乌克兰的反侵略战争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息。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克里姆林宫称美国已定期向乌克兰提供情报。就刚才那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新闻呢，说美国将向基辅提供俄罗斯境内目标的一些情报。那么克里姆林宫呢说已经开始提供了。今天克里姆林宫表示，美国和北约已开始定期向乌克兰提供情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记者，北约和美国利用整个基础设施来收集和向乌克兰人传递情报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定期通过网络向乌克兰传输情报。过去两个月，乌克兰多次袭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扰乱了其石油加工，并导致俄罗斯原油出口大幅增加。就炼油厂不能炼油了，所以它的原油积压只能够出口。那么这个信息呢，也从俄罗斯方面得到一些印证，美国和北约盟友开始帮助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这在乌克兰战争的前三年都是北约和美国的红线，但现在的这个红线呢已经解除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特斯拉销量飙升因争相争取美国的税收抵免。由于美国消费者在联邦税收抵免到期前加速购买电动车，特斯拉公司的季度报告显示汽车销量意外增长。9月份特斯拉在全球交付了创纪录的497,099辆汽车，同比增长 7.4%。 而华尔街之前的预期呢，平均的预测是 439,600辆，那么这明显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那么在九月份的这个销售当中，主要是 Model 3 Model Y 这两个车型。那么对于关注特斯拉股票，在特斯拉有投资的网友呢，可能你还需要去关注另外一个因素。就今天市场观察有一篇深度的报道，就是这一次特斯拉销量的反弹不仅仅是9月30号是联邦补贴的到期日，它还有其他一个原因。所以这个呢，就值得呢你有特斯拉投资的网友啊，你再进一步去做深入的了解。 LT 想对电动车的自动驾驶啊，与网友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就特斯拉目前最吸引人的是它这个 FSD 自动驾驶或者是辅助自动驾驶。那么 LT 现在目前出行 95% 以上都是使用这种自动驾驶。那么最关心的呢，就是自动驾驶的风险，就有什么潜在的危险。那么可以分享两个方面的经历。就 LT 这个自动驾驶以来啊，就出现两次险情。就第一次险情呢，是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呢，突然有车辆非正常的靠近，就有一些车主又不打转向灯，又没有一个过渡阶段，就突然超车。那么这种情况下 FSD 呢，它就被逼下了高速公路，它就选择躲避。这个很有意思， LT 体会它这个 FSD 的逻辑呢，是尽量不撞车，先保安全。所以这是一次被挤下了高速公路。第二次呢，就感觉有些异常的呢，是在非常见的那样一种多匝道啊、多道口的那样一种路口， FSD 糊涂了，它没有按它地图啊预定的那个路线转弯，它一直在路口犹豫，这个还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绿灯了，后面车就往前开了，你在那个地方突然在路口停着犹豫，这个还是很危险的。就遇到过这么两次。那么最近关注啊其他的自动驾驶的相关的不安全的信息呢， LT 也注意到两个案例。就第一个呢，是也是一个中国人，他在非常繁忙的高速路口，就红灯之后刚刚绿灯呢，他启动自动驾驶，在复杂路口临时启动自动驾驶，然后他这个新买特斯拉直接撞到啊这个路灯杆上去了。所以这个也印证了 LT 的遇到的那个问题，就是你在复杂路口啊， FSD 本身会糊涂的，如果你在这个时候突然启动 FSD，更容易让它糊涂，这个是值得网友们借鉴的。第二个呢，就是最近在轰动特斯拉用户的一起事故，就有一个美国人呢，他刚买的特斯拉 Model Y， 他呢在 YouTube 上示范每天的行程，从西部开到东部，那么从加州开出去，还没有出加州，只开了61英里就出事了。他这个出事也值得大家借鉴，他在高速公路上，前面呢路上有一个与地面的颜色比较接近的异物，就特斯拉的 FSD 没有做任何反应，直接往前开，结果那个异物呢是掉下来的一块，你很难说是钢板呢还是什么钢铁，就是一块铸铁样的一个物体，它又不是那么样的高，所以特斯拉直接开上去，最后把这个特斯拉的减震系统啊把它震坏了。所以这也是啊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教训，就特斯拉它有时候它很难识别啊这种异物，而且我们呢很难想到，就高速公路上怎么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东西，它就出现了。所以根据自己驾驶的经历以及目前出现的这两个引起轰动的安全事故， LT 建议呢，就是在使用特斯拉自动驾驶的时候，在复杂的路段可能要特别小心，同时呢即便是像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上啊，也不能够完全掉以轻心，就完全放弃对路面的这种监视啊，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你比如说最后举的这个例子，所以 FSD 啊仍然还是需要你保持一定的警觉。中国这两天也出现自动驾驶的一个事故，有点莫名其妙。就小米的这个 SU7 这个车主啊，就他的车自己跑到街上去了，他还没有驾驶就自动跑到街上去了。那么小米方面解释呢，可能是这个车主误碰了手机，那么车主呢就强调根本就没有操作手机，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但总体来讲， LT 认为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啊，你还是很难放弃的，你一旦用了你很难放弃的，它确实改变了人们的出行的方式，它还不是驾驶的方式，它就根本改变了你的出行方式。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很有意思，可能有些网友听了可能不舒服，但是呢你如果跟你的立场观点呢这个出入太大呢，你就当成八卦来听好了。他这个标题就是川普不断模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川普喜欢把自己塑造成对抗社会主义势力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但他所实践的资本主义 与纽约市长候选人马达尼等人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模糊。川普总统频繁抨击纽约市长候选人马达尼，称其为共产主义狂热分子。马达尼自己辩称了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关键是川普所实践的资本主义与马达尼等人倡导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模糊。本周二，川普宣布启动一个名为川普 RX 的联邦网站，公众将能够通过该网站购买折扣药品。这与马达尼提出的在纽约建国有杂货店有几分相似之处。川普与马达尼都偏好对提价的私营公司采取强硬手段，马达尼希望冻结纽约市租金管制，川普则与辉瑞达成协议，以豁免其药品进口关税为条件换取该公司的降价。川普政府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不无道理，制药公司在美国收取高价是为弥补外国政府作为垄断性的买方压价的价格，从而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由。马达尼的方案是由政府从批发商购买食品杂货再出售给公众，而川普的 RX 就药品的管理只是将消费者引导至政府的网站来供应药品。即使不能说川普推行的是字面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他所做的也绝非共和党人过去所理解的自由资本主义。价格管制和租金管制一样都深得民心，但正如租金管制被认为导致纽约公寓稀缺一样，对药品进行管制，即便是间接的，也可能限制医疗创新，并使美国人更难获得相关的药物。川普奉行的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混合模式，类似于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流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对名义上的私营企业发号施令，有时这会涉及在英特尔和美国钢铁等公司中持股。本周政府将入股一家在内华达州的矿业企业，更多的时候川普只是威胁与奖励来引导企业行为，比如对辉瑞、苹果也做了类似的承诺。可口可乐改变糖的来源，需要说明的是川普并非社会主义者，但他与社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他认为当他来指挥公司及公司的股东该做什么时，这个国家会运转得更好。那么这是一个现象呢，同样一个手段，你可以把它解释成社会主义，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资本主义。那么川普越来越热衷于政府来干预企业的经营，这在美国历届政府当中还是非常罕见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大家很关注的，就中美贸易战呢进入了一个非常滑稽的阶段，现在重点呢开始进行大豆贸易战了。就中美两方对其他的事儿啊都放在次要的地位了，现在聚焦这个大豆了。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是彭博社报道，川普誓言对抗中国，拒绝购买美国的大豆。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四周以后我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大豆将是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我国大豆种植户正遭受损失，因为中国仅仅出于谈判原因不购买大豆。那么川普把他第二个任期第一次与习近平见面的主题公开定位在大豆，也就是10月底11月初在韩国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核心谈大豆。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贝森特认为中国在大豆贸易战中取得进展与稀土争端如出一辙。尽管川普政府采取措施支持因中国采购量下降而受到伤害的美国农民，但财政部长贝森特预测下一轮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将取得相当大的突破。今天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我们将看到最重要的事情是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底在韩国举行的地区峰会上举行的非正式会晤。他还表示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时进行贸易谈判，将是我们的第五轮谈判，应该会取得相当大的突破。农产品尤其是大豆的采购已成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争论关键点。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利用其在重要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迫使川普放松了 某些商品对华的出口管制。就在大豆收获季节即将到来之际，北京方面已将大豆作为筹码。贝斯勒表示，下周二会公布有关对美国农民特别是大豆产业的补贴。贝斯特说，不幸的是中国领导层决定将美国农民特别是大豆农民作为贸易谈判中的人质或棋子。那么对于这个大豆贸易战，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从川普到贝森特，他们都承认中共在拿大豆要挟美国，但是从川普也好，贝森特也好，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来他们反制的能力和反制措施。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你不买我的好了，我给我的农民补贴。所以这两个信息 LT 感觉呢，都还是一种示弱，不一定是有意的示弱，他就展现出来无能为力，人家就打这个明棋，就是拿大豆来要挟。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美贸易战打到今天， LT 发现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与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中共打贸易战相比，双方的姿态发生了一些逆转。你看，在川普第一个任期打贸易战，美国做加法，中共做减法。所谓的加法是美国不断提新的要求，你得采购我大豆，那中国同意采购大豆，你得买我飞机，习主席采购大单，然后你采购大单弄了还不够，还要知识产权保护，就不断的在给中国提要求。相反，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对美国提要求，在第一个阶段贸易战。那么到了川普第二个任期今年开打的贸易战，这个局势完全颠倒了。就今年的这个贸易战，美国方面在做减法，你看以前提出来的采购大单现在也不追求了，现在你买点大豆就行了，原来啊你不买飞机不买石油那都不行的，现在那些都放一放，你先买点大豆。就美国的要求啊开始做减法了。另外一方，中国的要求呢，他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几乎没有要求，完全是应付应战川普，现在中国主动提要求了。你比如说与第一个任期相比，拿稀土卡脖子，这个在第一个任期没有的，这是中共在做加法，现在公开拿大豆卡脖子，原来是少买来威胁你，现在是不买，一粒大豆都不买。你看中国方面在做加法，所以贸易战打的这个程度啊，不仅是中国的小粉红认为啊扬眉吐气，甚至中国的一些反贼呢也感觉美国在这一次的贸易战当中呢有一点措手不及，因为他根本没有料到中共会拿稀土卡脖子，也根本没料到这一次中共的大豆策略是一粒大豆不买，他要逼迫美国让步。那么贝斯特今天也承认中共又会像稀土断供那样与美国谈判，那么还不知道这一次中共要求美国做哪方面的让步交易才能够采购美国大豆。现在已经不敢有那种奢望大规模采购大豆，现在只是恢复一点点，哪怕比去年少的采购，成为美国的一种谈判的目标和愿望了。所以有关中美贸易战打到这种形态，还是值得大家来琢磨的。当然美国呢，他没有放弃那种采购大单，贝斯特预告的是韩国的双边会谈会有重大突破，连贝斯特自己说话的底气都不足了，因为他所谓的重大突破，他落脚点仍然是在大豆。昨天与网友分享，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也说了一些真话，就目前呢背后并没有什么大的交易，并没有什么谈论很多，最多也还是在谈论这个大豆的事。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和分析这个最近，尤其是这个国庆长假，就中国的社交媒体出现了很奇特的现象。你站在中国以外，站在美国来看的话，它似乎形成了一个网络反政府的一个浪潮。这个有没有夸大，我们来一起来先看两个新闻的报道。第一呢，是有关于朦胧死亡的中国网络舆论呢一直无法平息，不管中共做了什么样的努力，采取了什么样的这个言论管制，但这个事儿压不下来，这个在以往是极少发现的。特别是有关舆论明星的事，中共随便找出另外一个社会热点，人们马上就会遗忘。相信网友们都有记忆，即使是天王级的歌星吴亦凡，就当时形成的中国社会热点问题，中共官方面对狂热的这个吴亦凡的这个粉丝，轻而易举的平息网络的舆论，转移舆论的焦点。但这次于朦胧这个死亡这个事，中共怎么弄都盖不住，甚至现在弄成了国际热点新闻了。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他发表的一篇最新文章，他这样描述的，37岁的中国男星于朦胧9月11日凌晨在北京坠楼身亡，尽管官方第一时间将死因定性为饮酒后意外坠楼，但官方迅速 通报电信此事，反而引起中国网民的怀疑，认为他是其他人违法乱纪的牺牲者。文章就指出一个在中国非常罕见的现象，就中国网信办强力推行所谓的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似乎想打击关注于梦龙的这个舆论，但这一次清理网络舆论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而民间的网络舆论一方面质疑于梦龙去世当晚与其同时参加派对的其他演员和制作人的疑点问题，同时呢，网民也热烈讨论与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传言中的私生子的问题，以及存在官员通过娱乐圈来洗钱的问题，就各种夸张但未能证实的细节迅速而大量的在中国社交平台传播。那么以往中共毫不费力的可以平息这些网络焦点事件，那么这次于梦龙这个事儿，为什么中共搞不定呢？到现在搞不定这个事儿呢？那么这篇外交政策的文章他分析呢，主要原因是于梦龙之死折射出一种啊社会性的恐惧和不信任，就突然人没了就没了，而且你那个解释又不能够令人信服，所以中国网民普通网民的这样一种经久不衰的这种关注，它还是反映了一种社会性的恐惧和不信任。所以它与简单的托西塔陷阱还不完全一样，所谓托西塔陷阱，我不相信这个政府了，你怎么说我都不相信。那么这次于梦龙这个事儿，除了不相信中共之外，除了托西塔陷阱现象之外，他还多了一份社会性的恐惧，这种不信任呢，会危及到自身安全了。所以这个是 与以往的这样一种中共想平息的社会热点事件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呢，他分析呢，就中共在第一时间非常粗糙过快的形成结论，这本身增加了中国网民的疑虑。就你第一次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结束这种啊舆论热点事件，这种操作上过于粗糙，漏洞百出，所以它助长了各种阴谋论的产生和发展。那么这篇文章它最后的结论的是，中国民间舆论对抗中共想平息舆论事件，这种对抗的决心，它还是体现了中共过于自信的言论管制遭到了中国民间的反弹。就中共他没有认真对待人们关切的内容，他过于相信他的言论管制可以解决一切，这是外交政策的一个报道。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分享 BBC 的报道，他也是为什么这个国庆节啊，中国的网络舆论除了白天大家去旅游啊，去高速公路上堵车啊，空余时间呢，中国网民在网络上也发泄，这次发泄焦点呢，主题呢就是不相信政府，甚至一些反政府。另外一个热点更多的体现出来一种反政府， BBC 报道的这个标题就是中国推出 K 字签证招人才，为何国民如此抵制。就共产党的政策啊，中国老百姓有些赞成有些不赞成，但是这一次中国这种 K 签证呢，在网络上几乎遭到一边倒的网民的反对，不管是反 Z 派自由派还是粉红派，都惊人的出现一致的声音批评政府。他这个报道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 K 政策就像生水炸弹，炸翻了中国的左右两派。就以往对政府啊一直唱赞歌的粉红派或者五毛，这次也非常激烈的跳出来批评政府。最有代表性的呢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就中国啊著名的民族主义的网红沈毅，他在微博上，你看他这种说法呀，在过去五毛啊这些粉红很少表达的一种激烈的情绪。沈毅在微博上发贴文称，看不起自家的人才，不做好国内服务，整天幻想着用国外经验，就你中共搞这个 K 签证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这还了得了，而且政府看不起中国人。在知乎上，一名生在加拿大的小粉红留学生惊呼家被偷了，就是你这个我们在外面留学，你这个弄一些外国人来 K 签证，这家被偷了。 BBC 他接下来这样描述，中国民众担心主要来自此前已披露的信息不透明，以及长久以来社交媒体算法培养下形成的对南亚人的不满。在抖音上涂黑脸假扮印度人的影片能轻易收获大量的点赞，关于印度籍的移民在海外生活且抱有极大偏见的影片也加强了民众对南亚移民的不信任。有公共知识分子带头，中国民众质疑在极为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本来就不多的就业岗位 是否要被外籍人士抢走，哪些人可以通过 K 签证审核，是否有年审人数限制，就这些问题啊，中国官方都没跟民间有个交代。他的官方表述还是挺吓人的，像美国他有一个总额的限制，还有门槛的限制。中共有时候他来学习一些西方啊，他有时候弄的胆子还是很激进的。早在8月7日中国国务院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明确新增 K 字签证的政策。那么这一签证针对外国青年科技人才，主要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学士以及以上学位的持有者，或相关机构从事教育科研工作者，无需中国境内聘用或邀请单位申请即可申请。哎呀，他这个很厉害，就是有没有人聘用你都无所谓，你只要是外国人提出来就可以来申请这个 K 签证。大家知道美国的 H1B 签证必须得有人雇佣你啊，目前川普还要求雇佣还不行，还得是高工资雇佣你，你才能够给这种签证。你看中共在哪，这个一开放那就不得了，没人雇佣也可以来。那么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啊，或者叫公知，无论是左派右派，他们在国庆节期间呢，对中国网民进行的宣传呢，说这个政策两个核心，第一是引进外国青年科技人才，第二是低门槛。也就是说放置海量的本土985、211毕业的大学生不用，转而拥抱洋人，抛开民族主义，转向国际视野。而且门槛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按照中共的这个文件的解释，就无需雇主担保，个人可以直接申请，有效期最长5年，多次往返，单次停留最长180天，允许呢这些外国人从事科研、教育、创业、商务、文化交流等多元活动。那么无条件的让外国的大学毕业生到中国来，和每年1000多万国内大学毕业生抢饭碗。那么官方对于啊中国几乎是全民反对，而且一些正能量大 V 也在带头抗议。官方尽管是这个国庆节假期期间，官方呢也不敢马虎，也做了回应。就人民日报等多个官方媒体在进行舆论维稳。那么人民日报解释呢，说 K 签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工作签证，而且呢解释引进人士呢不参与全职岗位的竞争，也不是移民，只能从事教育、科技交流或创业、商务活动。但这种解释和普通的全职职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人民日报这个解释呢，它并不专业的，它越把这个事越说越复杂了。它想说是一种临时工或者是灵活就业，但是你如果在中国从事教育、科技交流、创业、商务活动，与全职就业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人民日报这个维稳呢没达到效果。一些党媒呢又在自作主张的解释说要加强学历背景审核，那么这个他跟外交部的那个文件、移民局的文件呢又不一致。这只是你一厢情愿，你怎么审核呢？你文件上规定是大学本科的学士学位就可以了，那你还怎么去审核呢？而且你对全世界各国家的大学，哪些是野鸡大学，哪些正式大学你都不了解，你就弄一个说只要是大学学士学位。所以官方啊越解释越糊涂，越解释呢越反映出来官方的盲目性，所以又助长了这种啊批评政府、反对政府的这种舆论。那么 LTE 对中国啊近日出现的舆论的强烈的反政府的这种舆论，或者呢你把它可以观察，可以定性为中共控制网络舆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现象， LTE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于朦胧的这个舆论事件也好，还是 K 签证这个事件也好，它有一个共性，甚至还形成了一种共振，就政府不靠谱，不相信政府，或者政府在欺骗我们。以往中国国内也有这种事件，但是从来没有像这两个网络舆论事件呢影响这么大。而且呢于朦胧那个事件，中共七转移八转移，转移不出去，在这种时候呢，哎，人家又出台一个 K 签证，与于朦胧那个网络事件对政府的不信任那个形成一种呢更激烈的一种舆论情绪，就不仅是不相信政府，同时呢你包括审议这个政府还在害老百姓，就政府还在与人民为敌，或者是政府根本就不关心年轻人的生计，就从不相信政府发酵到啊政府反人民了，政府跟人民作对了。所以这是啊这次网络舆论热点事件 LTE 观察到的最激进的发展，这也是在过去很多年从来没有形成过的一股网络舆论，它给政府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 K 签证事件粉红阶层与这种反贼啊网民能够携手，他们几乎完全一致的观点，这个对中共啊精心打造中国特有的网络生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中共一直在经营一种啊网络生态，第一，他压制不同声音，坚决打击这种自由派或者反贼派的舆论，他同时呢养侧翼，他对非中共正统的舆论的左派，他提供一种呢不均衡的网络管制条件。就中共理论上来讲，他要求啊中国人就是僵尸，你就重复习主席的讲话就好了，不要有自己思想。但是他在一刀切的言论管制下，他又对左翼的势力这个卡脖子啊薅领口啊，他稍微放松一点点，就在脱离正统的中共表达上，小粉红五毛哎，可以呢讲一点自己的表达方式，就出现了沈毅啊这些所谓的正能量大 V 或者网红。但是你看这一次非常罕见的这种正能量网红粉红大 V 与反贼舆论呢形成了共振，都强烈的反对政府的决策，而且他不是技术上的反对，他就定性在中共产党反人民，中共产党不顾及中国人的利益，所以这个就超出了一般的舆论对政府的新的管理措施的质疑。因为他这个质疑呢是质疑你对人民的态度和立场问题了。所以 MT 认为这次的网络舆论热点事件与之前的什么江油照相馆呢与那些事件还不太一样，这个几乎是一种全民反政府的舆论。而且中共在这次应对这次网络舆论事件上啊进退失据，你看人民日报这些解释越解释越复杂，因为他们超出了 K 签证官方解释以外的一些想象的内容，想糊弄中国网民，被中国网民揭穿。因为你还没有中国网民对这个 K 签证呢政策理解的更全面，就人民日报这些评论员仓促上阵就是来维稳，他连这个 K 签证的内容都没搞清楚，他出来解释的这些内容被中国网民一下就戳穿了，你还根本不理解这个 K 签证。所以这次的舆论风暴它也出现了中共啊这些网络维稳的机构也是一种啊应付差事，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人民日报这些评论员本身可能也是反对 K 签证，所以中共体制内对这股啊反政府的舆论浪潮的应对方式也是非常奇特的，你可以理解成他们仓促上阵，没准备好就来维稳。第二，你也可以理解成这些党宣系统的这些人可能也不太理解这个 K 签证，但不管怎么讲，这是一次啊舆论维稳的大型翻车。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于梦龙事件也好 K 签证事件也好，中共在越来越严厉的网络管制的这种状况下，一而再再而三的呢对舆论管制失效或者中国民众不惧怕这种言论管制， LT 认为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不怀疑中共呢会用更严厉更武断的方式来屏蔽这两个事件在民间的发酵，但是他会鼓舞中国的民间，鼓舞中国的民众，你坚持对抗中共就拿你没办法，而且你坚持对抗他最后啊他就会形成国际舆论。你看于梦龙这个事谁能料到现在变成国际新闻呢？ LT 到今天呢还弄不太清楚于梦龙这个真的是有一些很复杂的背景呢，还是就是舆论借机表达不满，因为你很难看到一些、啊、证据，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推测。但这个事儿本身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啊，它会鼓舞中国民众在其他事儿上不要简单的去受中共的舆论引导。而且呢 K 签证的事件也好，于梦龙事件也好，它让中国网民看到就只要大家坚持不懈，只要更多的人参与质疑，就中共的转移视线也好，网络管制也好，它也会失效的。而且相反大家会更安全，你就议论的人越多，那么这样一种反对的声音提出者就越安全。所以这个国庆节期间呢形成了这样一种啊反政府的舆论的浪潮，它对中国民众争取民主自由或者讲小一点争取啊宽松一些的言论管制环境是有积极意义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